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屏幕前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听小人物讲创造主的大故事。今天呢是元宵节，首先祝大家元宵节阖家平安、健康、蒙恩蒙福。今天我们特别有幸请到了林毅超医师。那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访谈之前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祷告同工。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现在此刻全球各地都有神你自己的弟兄姊妹，也有福音朋友在做。主耶稣，求你透过今天这个视频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要为今天见证主 见证主荣耀的林毅超医师来祷告。主耶稣，求你膏抹他的口，主耶稣，求你的宝血透过这个视频能够向全人类每一个听见、每一个看见这个视频的人的心说话。主耶稣，坚固自己的信心，让我们当中有软弱的透过了这个见证能够得着刚强，让我们有悲伤的透过了这个故事心中化悲为喜。主耶稣，因为你是那全知全能的神，你是那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神，你是独一的真神，我们把荣耀归在你的面前，愿你喜悦今天我们众人同在一起见证你名的这一个这一台戏。我们感谢主，赞美耶稣，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祷告，阿们。
谢谢我们的江慧兰姐妹。那我们的林医师呢，他十个月的时候呢高烧不退，经诊断是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后来左脚一直就行动不方便。通过他的勤奋求学，他毕业于高雄医学大学的牙医系，现在呢他是花莲林肯牙医诊所的院长。他2005年就开始陆续参加海内外各项的义诊，远赴肯尼亚、尼泊尔、青海等地参与医疗团队的服侍。2017年呢，他投入台湾花莲地区的道宅牙医的服务，成为花莲首位的道宅牙医师。林医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做客，先和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洁华姐，全球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
欢迎林医师在百忙当中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做客。您是十个月的时候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啊，那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对您的心态和求学有什么影响吗？
大概十个月的时候，家里只独留阿嬷、奶奶来照顾我，爸爸出外打工，奶奶又没有受过教育，那我发高烧连续两个多礼拜一直都没有退，奶奶非常的焦急，就带我到我们村里面的庙里面去拜拜，求了一些香灰回来给我喝，当然没有效果。一直等到爸爸从外地回来，才发现事情不妙，紧急把我送到彰化基督教医院来救治。但是当时急诊处的医生就跟我爸爸说，这个孩子看起来情况不好，有失去生命的机会。那爸爸当下就非常的伤心绝望。幸好有一位全职的宣教士，我们都叫他阿豆啊，可能是神的圣灵感动他，经过急诊的时候就进来为我祷告。很神奇的是，他有问我爸爸说，如果这个孩子存活下来，你愿不愿意信耶稣？我爸爸就同意，但是他心里知道他是独子。我奶奶曾经再三的告诫他不可以信耶稣，但是他为了希望他的儿子能够得救，就答应了这个宣教士的。所以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 那也很蒙主的眷顾，祷告之后，隔天我的高烧就慢慢退了。这时候他们才发现我的左脚已经没办法着地，因为我还在练习走路，可是有一只脚就没办法着在地上。因此呢，印象中在6岁以前，我应该是都在地上爬行。我没有去做开刀的时候，左脚是卷曲的，所以我从小常常被街坊邻居嘲笑。笑我是白咖的，嘲笑我们家一定是祖上做了什么样不好的事情，才会遭受如此的报应，因此能让我父亲非常的难过、自卑，抬不起头来。
确实非常不容易啊，有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又受到嘲笑。那您是怎样信主的呢？
当然，我小时候的记忆已经不是那么清楚。开始有点记忆的时候是在屏东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大概是在6岁之后，爸爸听朋友的建议说，屏东那区有一家基督教医院专门在收治这些小麻痹症的患者，他就把我送去，在那边接受了第一次的手术治疗。基督教医院三个字，就让我对基督教这个名字开始有了印象。其实比较有清晰画面的是，后来呢，经由屏东基督教医院的转介，我被后送到台北，由当时蒋夫人所创建的振兴医学复健中心，在台北荣总的前面，在那个复健中心呢，我待了快1年，前前后后接受了3次的手术治疗。后来我穿上了左下肢的义肢，开始练习走路。我的真正信主应该是在振兴医学复健中心的时候，我开始接触。祝福音，那就觉得成为一位基督徒真的是非常的幸福，而且是有喜乐、有盼望的一件事情。我在复健中心除了手术、复健等工作以外，他们也会同时有一些课程。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是，那时候巧遇了圣诞节以及蒋夫人，不晓得是几岁的华诞，就是她的生日。复健中心的小朋友要为蒋夫人送上歌唱跟舞蹈。我居然就很幸运的被老师挑选了，成为可以在蒋夫人面前表演舞蹈的一个小朋友。那时候年纪很小，穿上了一个黑色的这个绅士帽啊，手里拿个类似曲棍球的绅士杖，穿西装打领带，哇，这是我这辈子穿的最帅的一次，跟着穿着蓬蓬裙的女生跳类似西方的宫廷宴会舞，那张照片我还保留着。蒋夫人在我心中，那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能够见到她本人，又在她本人面前表演节目，就带给我莫大的荣耀跟喜乐。也因为这样的一场经历，就建立了我对自己的一个荣誉感。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我被神挑选，所以我在那么小的年纪，我可以见到蒋夫人，而且在她的面前表演舞蹈。表演歌唱，后来在我的求学路上，我就很认真的读书，我想要透过读书来表达我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您的这个经历，很多小朋友是不会有这样的荣幸的，是神专门拣选了您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您备受鼓舞，不会被以前的那些童年的嘲笑啊、打击啊所影响。那您求学的经历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您是如何走上了牙医这个行业的呢？
在振兴医学复健中心，我好像读到了小二或小三。那我离开了台北之后，回到我彰化园林的老家，就在我们当地的国民小学，叫园林国小，来就读小学。我印象中是3年级。后来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说，那时候是编到一个启智班。为什么？因为我行动不方便。那个时候可能一些特殊身心障碍的鉴别并不是那么的完整，我居然是被编到启智班，跟一些可能智能有问题啦、肢体障碍啦、很多各方面障碍的小朋友就编成一个特殊班。在有一个下午上一堂自然课，我很记得那个自然课是第三课，课名叫做空气。那老师一进来，开头就跟小朋友提一个问题啊，他就说：“各位小朋友，你们知不知道风是怎么来的？ 在场都没有人回答，因为你知道那个启智班的小朋友可能连老师问的问题都不懂，到底他在问什么。那我就觉得这个课不是主题就谈空气吗？答案应该是很明显跟空气有关，所以我就很勇敢的举手说，老师我知道。老师就很惊讶说，哦，这个班上居然有学生知道答案。我说空气，哇，老师更是惊为天人啊，怎么可能在这个启智班有一个小朋友可以这么快的答出正确的答案。因此这个老师就觉得说我的智商应该没有问题，他就请学校方面再送我去做智能的鉴定，后来发现我的智商是正常的所以后来我又被放回一般的班级去读书。当我回到一般班级读书以后，我就一直很努力，所以我在园林国小第一名毕业，然后呢我就到园林国中就读，我也是不管是周考段考毕业考我都是第一名。那我就用第一名的姿态被园林国中推荐去台北参加建中的考试，我是当时园林地区第一位考上台北建国中学的学生。后来呢我爸爸就送我去台北读书，这是我成长的过程。那在台北这段故事比较长了，有机会再聊，可能到花花世界就有点受到一些引诱，没有很认真的读书，所以考上牙医系是考得不好，因为当时建中的学生目标都是医学系，我读牙医系算是比较差的。
在大陆好像有点不一样，牙医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专业，那您是因为没有考好去读了牙医，如何爱上这个行业的呢？
高雄医学院牙医系它是我第14个志愿，我们那个年代是先联考，考完又再填志愿，我很清楚那个是我第14个志愿，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重考。我逃避，其实我不太想再考试，所以我当时就骗我爸爸，我说我家里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是不是我先去高一就读，我自己一方面准备重考，这样子你看好不好啊？我爸爸也相信了我的话。其实我后来到高一我就开始过着新鲜人快乐的大学生活，我也没有很努力的读书，后来当然也就没有去重考，成为班上当时高雄医学院牙医学系少数的应届毕业生。也就是说别的同学都是考了好几年考不出去牙医系才留下来读的。那个年代牙医系显然是比医学系矮了一个头啊，所以我们都感到很自卑。那个年代牙医师还不像现在被这么尊重，被这样的吹捧，我们历经了跟秘医纠缠不清，地位比较低，在患者心目中好像也不是真正的医师的这样的一个自卑的年代。所以我曾经在大二的时候有一次分析化学，我因为翘课去参加社团活动被老师点名点到了，那时候一个规矩就你点名没有到就是死档，那死档就要重修嘛，我就心里这个脸拉不下来，我就跑去找一个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说我要转系，我不想读牙医系了，我要读中文系。我以为这个老师会给我一个很大大的拥抱，一个关爱的眼神，会很欣然的接纳我，没想到这个老师很冷静的规劝我，叫我要理性要务实一点。他说中文系只能当兴趣啊，将来不能当饭吃，你能够读牙医系将来前景会比较好。他还是劝我乖乖回去把这个分析化学的课重修，好把牙医系读完啊，印象中非常的深刻。年轻的时候很不懂事，还幻想着走文学，走自己想要的科目啦。那当然我就听从这个老师的劝告，就这样子从大二认真的开始发奋的读书，终于我就把大学读完，进入彰化基督教医院，就是我得救的那个医院，成为一个牙科的实习医师。那我很努力的表现想留在彰基，可是天不从人愿，神有另外的安排，没让我应征上彰化基督教医院的牙科医师，我就后来回母校高雄医学院去读研究所。那个年代通常牙医系毕业就进入职场，开始努力工作赚钱，一个月可以赚很多钱。可是我心里想说，我想从事教学工作，我不想那么早进入职场赚钱，我想当老师，所以我就进研究所读口腔病理。那口腔病理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科目啊，那时候研究生都是读矫正啦、假牙、音部啦、植牙等等，只有读的是口腔病理，也就是研究口腔癌的。我一心一意想要透过研究这个基础医学啊，让我有留在学校的机会啦。可惜那时候学校能够给毕业生的位置并不多，我后来还是没有留在高一里面，我硕士学位拿到以后就到了一般的专科学校台中的中台医事技术学院当一位专任的讲师。那在那边当两三年的讲师，我还是在逃避开业这条路，这是我刚从求学到毕业的一段过程。
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理想。圣经当中也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引领他的脚步。”那也看到神在您的求学一路的在带领您。那您这样的身体状况，后来成为一个超人的医师，是什么动力让您选择成为花莲首位的道宅医师？
离开学校之后呢，我就被我爸爸叫回彰化员林的老家开业。我在员林开业了14年。那因了一个特殊的机缘，大女儿的缘故，我们本来是要移民到纽西兰，后来我们搬到花莲，决定还是岛内移民，所以我们全家是从彰化员林镇移民到花莲。那我来花莲是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刚开始是在门诺医院上班，后来呢，觉得医院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我，所以我还是出来开业，成为一位开业医。这个时候呢，我就有很多的机会跟着教会去参与到海外义诊的活动，前后就去了尼泊尔啦、青海啦、印度啊、缅甸啊，甚至到非洲的肯亚去义诊。在这十几年的义诊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刚刚杰花姐有问到说，我如何从一个自卑的牙医系的毕业生，到一个有信心、有自信、有喜乐的牙医师？义诊就是最主要的那个 key point 的那个转折点，因为我发现在海外义诊的时候，牙医师是最受欢迎。为什么？因为牙科的义诊哦，可以把病人的一颗让他 suffering 让他受苦的牙齿拔掉，他就不痛。虽然不像台湾还需要做假牙，偏远贫苦的地方，只要他牙齿不痛，不再找他的麻烦，对病人来说，那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跟救赎。那很多人排队要看牙医，就是为了要来处理他的病牙。我大概拔牙的功力都是在这么多年义诊的过程当中训练出来的。我曾经一天哦，拔过50-60颗的牙齿。义诊5天可能可以累积好几百颗的拔牙的量，也因为这样的义诊的经历，后来跟我在2017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面，我就可以接触到道宅牙医服务了。那我想，我先把义诊这一段的经验讲完啊，我再来提到我去做道宅。那因为跟着我们中华牙医服务团，这个中华牙医服务团差不多跟全民健保是同一个时间成立的。我们刚开始是在兰屿跟绿岛来做义诊的服务。那等到全民健保开放以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台湾地区的民众都有全民健保的保障，应该不太需要义诊，所以我们就试着把我们义诊的足迹往海外来扩散。所以我前后刚刚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去了那么多国家参与义诊，这些义诊的经历就成为我的养分，我不但从义诊当中提升我的医术，也提升我对自我牙医的认同跟自信心。那我才真正体会到说，哦，原来一个牙医师是那么的重要，他可以帮助病人解决很多病痛的问题。那在花莲这些时间里面，当然我诊所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在神的祝福之下。那我本来从一个医师、两个医师，到现在6、7个医师，诊所的规模也扩大到大概有200平空间。我觉得这一路上神有一路在带领赐福。2017年的时候呢，台湾已经是健保2.0的时代，就是长照已经上路。那长照就是长期照顾啦，对很多居家的病人，不用到医院，我们医生要走出去到这些病人的家。为他们处理一些问题。那我也参与在牙医师工会的理监事会议当中，理事长就拿出了一个公文，跟我们理监事报告说，有为东部地区移花东编列了好几千万牙医道宅服务的预算，结果服务量都是零，都是挂零。理事长就说，啊，这个上面给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我们今年能够破蛋，有人出来做道宅牙医服务。那时候大家其实对所谓的道宅牙医服务都没有什么概念。第一个就是知道说要去病人家里，大部分都是植物人或者昏迷的重症的病人，在家里需要我们去帮他洗牙或者补牙、拔牙。大家就这些工作，每个牙医师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就是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人敢做。那当时哦，我想我们就秉持一个基督徒比较台语叫鸡婆 Gable 啦，比较鸡婆的个性，我就主动请缨，我就又举手说，哎，理事长，我来试试看。结果人家就用很那个不一样的 眼光看我，就好像觉得我们这个人怎么那么逞强啊，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角色，脚又不方便啊，这个道宰牙医服务你能做吗？那我跟理事长说，我有认识很好的一个战友，是一个姐妹，她在门诺医院，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提的一个吸唾器跟一个绿色袋子的这个鼠蚁，鼠蚁她是门诺医院的居家护理师啊，跟我去尼泊尔去很多地方义诊，我们两个非常的熟。我就问鼠蚁说，哎，你可以介绍一些道宰的病人让我去看吗？他说你要做道宰啊，可以啊，我带着你去做。所以他是专业的居家护理师，他答应陪我去做道宰之后，我就开始有信心，我说没问题，那我来做。我就从一个两个三个一直到现在2017年一路走下来，到现在我已经手边有两三百个道宰牙医的病人。
哇，真的是好了不起啊，自己一边开诊所做院长，一边又要每年多次的参与医疗团队的义诊服务啊，到非洲啊，到国内的青海啊，还有到印度啊、缅甸这些国家。那您在这个道宅服务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遇到过很多的困难，还有在海外的义诊当中有怎样的一些不适的故事，怎样通过医病也能够救人的灵魂，有没有这些方面的故事给我们讲一讲？
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啦，让我一直坚持在这个道宰路上。首先就是说，当时在牙医师工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之后，然后主动请缨来做道宰服务。刚开始我的想法是抛砖引玉，我希望让这些里监事或年轻的牙医师们知道说，像我这样身心障碍的小麻痹的患者都可以出去做道宰，如果我做我可以的话，表示其他人都可以，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是，当这个鸣枪起跑以后，我拄着拐杖往前走，结果后面发现，哎，那些人怎么都还在原地，都在那边等待，没有人往前跟着我往前动。从2017年到2025年，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宜花东地区做道宰牙医的服务。这是我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让这些其他的牙医师裹足不前，是道宰牙医的辛苦跟他的风险。那我们也不是不清楚这个风险在哪里，这些病人都是昏迷的，没有知觉或者重症的病人，那我们要在他嘴巴里面洗牙，最大的风险就是呛咳，就是这个洗牙的水我们来不及吸走的时候，如果他吞到他的食道进入他的胃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水进入他的肺部，就会引起吸入性的肺炎，就会有生命的危险。那呛咳这个事情是在我们洗牙或补牙的过程当中很常发生的一个并发症，很多医师都是因为害怕这个风险，所以他们都不敢去做道宰的服务。那为什么我们敢做？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跟鼠蚁都是基督徒，因此我们每次出队之前都会在诊所就做祷告，然后到病人家里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会为病人祷告，为家属来祷告。当然我们遇到大部分都是请外籍看护在照顾，少部分的家属他是亲自照顾。那我们针对这些亲自照顾的家属，我们会跟他聊天，听听他心中的苦，因为他要长期照顾这样一个卧床或者是已经失去意识的家人，真的很辛苦，照顾者通常比被照顾者来得辛苦。因此我们常常倾听这些家属心中的郁闷，他们的辛苦，他们的不平，那我们就为他们来祷告。他们有的都不是基督徒，我们也跟他分享福音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愿意出来做牙科道宰服务，我们说我们是因为神给我们力量，神给我们爱，让我们来做这些牙科道宰的服务。那你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有，我们很多的患者，有的是本来拜拜的，或者他是在公庙里面当主委主任委员，那因着我们去照顾他的家人，诶，他们就不排斥我们送他圣经，送他一些基督教的小礼物啊，甚至我们有时候带家属做决志的祷告，这些家属都欣然接受。中间也有一两位家属后来也信了耶稣。在整个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很多道宰的病人提出申请，有时候等不及我们去看他就离开这个人世间，有的病人是我们看一次两次，你下次要去看他他也走了，所以我们都发觉生命真的是消失的非常的快速了，所以我们非常珍惜每一次能够出队去看这些病人的时间。当然这个报酬率并没有很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花莲地区的服务员很辽阔，它不像我们西部是比较拥挤的，花莲它南北长220公里， 我们可能从这个个案到另外个案家，我们开车要半个多小时或一个小时，我可能一个早上只能看两个或三个病人，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在找路，不是像西部说开一下几分钟的车就到另外个案家，可能没有办法那么顺利。这个是在做整个道载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非常艰苦的地方。当然我们也待会可以谈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跟动力让我们一直坚持的做下去。这样
真的很感动，林医师这样的繁忙的自己开诊所的过程当中还愿意到宅去服务，让我想起有一句话是说，人不会因为你的信仰而尊重你，但是呢会因为你的行事为人而来尊重你的信仰。这些拜拜的人呢，他们也这样的尊重我们的林一超医师，也能够因着林医师这样的爱心而接受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非常的感恩。那您也海内外呢经常的去义诊，那在花莲还是在自己的诊所附近，出去海外时间也特别的短，都是很有限的，要服务的人数也是很庞大，这个困难肯定是比道宅医师的服务更加的不容易。那您是怎样做好这样的义诊的服务呢？又有怎样的故事来给我们分享呢？
义诊其实可能不像杰华姐刚刚提到的比较辛苦了。当然我们的住宿啦，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比较落后，没有资源，比如说可能没水没电的地方。早期我们去尼泊尔，在波卡拉的山上小学，可能我们连上厕所都要自己挖茅坑啊，自己填土啊，好几天才能够洗一次澡，而且是用毛巾沾水来擦澡擦身体。那常常住的地方都是没有电的，没有水的。那我想那个义诊的辛苦后来就成为人生中非常难得而且又美丽的回忆啊。所以我在这边是很鼓励年轻的医师，特别是牙医师，有机会参与义诊真的要把握机会去参加，因为在义诊当中我们才会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我们都以为我们去帮助人家是我们去给予，其实神是让你去得到很多的喜乐啊，那个喜乐是用钱买不到的，跟我们同工共事的喜乐，服务病人的喜乐，用我们的专业能够帮助人家解除病痛的喜乐，看到他们对我们的欢迎，对我们的期待，真的是其实我们做的很少，可是我们得到的很多。所以每一次去义诊回来，我们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充满回来。那我孩子小的时候当然没办法带他们出去义诊，我有三个孩子，两个女生一个男生嘛。老二老三在读国中以后，我就陆陆续续带他们出国义诊，他们每次也会从义诊当中感受到说，台湾真是一个宝岛，台湾真是一个很幸福物质充裕而且生活便利非常棒的地方，相对于那些我们去提供义诊的偏乡国家，他们可以更感受到台湾的便利跟方便。有一次我的儿子跟我去非洲的肯亚义诊，两个礼拜的时间下来，他当然在当中得到很多的启发啦，或者感动啦。他在回程的飞机上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他没办法想象为什么只是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的航程，两个地方，一个是台湾，一个是肯亚，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个是那么富裕方便充足啊，一个是那么困顿肮脏缺乏，连最基本的干净的饮水都是奢求，他没办法想象这两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后来这两个孩子老二跟老三，他们也希望将来能够用医疗来传道来传福音，所以他们到大学以后我就把他送到国外，现在都在国外读医学系跟牙医学系，他们将来也希望透过医疗传道的方式来帮助更多的人。
哇，真的是身教胜于言教，很多时候家长都对青春期的孩子特别的无奈，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去教育，但是我们看到林医师这样的一个身体力行给到孩子带来的这种一生的受益啊，非常的难得。那您刚刚讲说想给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不但是道宅服务，而且能够走向非洲啊，走向亚洲这些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去做义诊呢？
义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虽然我一次出去两个礼拜甚至半个月，照理来讲我在诊所的收入是减少，可是我们的神就是那么奇妙，就在你每次要出国义诊前一个月两个月，或者回来的一个月两个月里面，会有一笔 很大金额的突然的自费的病人就会出现，就填补了你那两个礼拜短收的健保的收入。这是我们已经有很多次的经验，神很奇妙，你尽管就是把时间奉献给神，你短缺的神就会补给你。这是我在我去义诊这么多年常常会有的经历，所以我就很放心的。早期我是一个人开业了，后来我有请医生的之后，我不在，我们的医生会继续工作。那我分享的是我一个人开业的时候，我常常有这样的经历。第一个就是说，我的经济来源是不虞匮乏的，我们的神是很丰盛的，他会补给我，所以我们可以不但为当地的民众做医病啊治疗的工作，我们常常为他们的需要来奉献，而且我们也认养了一些当地的孩子，比如说在非洲就叫小黑豆啦，在尼泊尔我们会为当地的牧长奉献，栽培这些牧长到新加坡啦或到马来西亚去进修去留学，希望他们能够将来回到他们当地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在道宰牙医服务的时候呢，我每一次出去别人都说，哇你好有爱心哦，你都去提供服务。其实不是这样子，我得到的感动是我看到好多的年轻人哦，因为一次的意外事件导致他的脊椎受伤，下半身他就没办法动，他的父母很辛苦的照顾他，尤其我们花东很多原住民的百姓同胞，他们的经济本来就不宽裕，家中又突然有一个卧床的病人，增加他们许多经济上的负担。他们看我们去帮他们孩子提供医疗服务，我们帮他们祷告，得到了感动，跟我们回馈说，因着我们的帮助让他们生活有盼望，觉得他们是没有被社会遗弃的，他们常常感到孤单，因着我们去提供道宰服务，就觉得他们不再感到孤单，他们的生活有盼望。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回馈，就让我们带着满满的正能量跟感恩回到家里。有时候我会抱怨我的命不好，我从小脚不方便，到现在走路要撑着两只拐杖啊，孩子在海外的课业也没有很顺利，遇到很多的困难。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许多的困难，诊所偶尔也会有很多的麻烦，但是呢，相对这些道宰病人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我们的苦在他们面前不能算什么。所以我每一次去道宰回来，其实我不觉得累，我是觉得神透过每次的道宰医疗服务，重新的用正能量又给我浇灌了一遍，让我全身又焕然一新，我又重新得到非常多的正能量，比如说感恩啊、感谢啦、珍惜我所拥有的啦。透过这些我能够得到的，我重新就觉得说，哎，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年纪我还能够走出去诊所帮助人家，若不是神的怜悯，我何德何能可以做这样的服务。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也珍惜这样的机会。那我们提供道宰服务并不是没有报酬，健保有编列了一些预算，当然我们出去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钱，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拿到这样的一笔预算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拨出一部分来帮助这些贫困的家庭，让他们得到安慰。比如说我们会去买一些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啊，他们缺尿布我们就买一些尿布啊，他们缺食物我们买一些食物去送给他们。那我就觉得说，哎，就在这当中我们就连结了，把神的爱透过我们的手传到很多家庭里面去。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病人，他在澎湖当病的时候因为一个车祸半身不遂，他本来要自杀，却怨恨命运不公啊。他那么年轻当兵的时候就车祸，然后导致他这样卧床二十几年，所以刚开始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愿意让我们接触他，他怨恨这个社会对他不公平，他有自杀的念头，可是他没有能力自杀。旁边他的照顾者，这应该是外佣吧，照顾他好多年了，我们常常去接触他，一次两次拒绝我们，那我们还是坚持去看他。后来呢，他有一次急性的智齿发炎，牙痛需要拔除，所以我把他邀请到诊所帮他拔牙，他就非常的感谢我们。后来我每一次去，他的脸色都越来越好看，他有笑容。那个阿姨就跟我分享说，你们来他都很期待，知道你们哪一天要来，那一天他心情会特别好。这个病人他是住在受风的一个乡下地方，你看哦，我们能够帮助到这类的病人，希望他们能够更坚强的活下去，因为他们家人都希望他们活着，我们希望他们也认识我们的神，让他们的生命也有盼望。
从您的这个分享当中看到神的恩典，真的是长阔高深，也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那您医术比较高嘛，会不会这些看病的在诊所呀或者在义诊当中就希望您这样医术比较高的医生来给他们服务呢？
我在诊所的时候，很多病人都会指明要院长看了，因为我会植牙，我会矫正，当然一般牙科也做得很有经验，毕竟我已经执业37、8年了。 那很多病人都会指定我。那我们诊所在花莲地区是跟慈济医院牙科唯一两个可以招收牙科住院医师的地方。我们是诊所，那慈济是医院，所以我有肩负到教学的责任，因此呢，病人有时候都要指明给我看。我说你这个问题不严重了，我的年轻医师他们也可以帮你看。我希望他们能够把机会给年轻的医师了，因为我们总是要栽培后进嘛，要传承，所以尽量如果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如果不是那么复杂，我会希望他们转给我其他的医师看。不然的话，你要等我的诊通常要约3个月以上才约得到。
那对您自己的健康会有一定的影响吗？看这么多的病人拔牙
对
呀，
啊，了解。
对。
我最大的烦恼是我很想运动，我去买了 World Gym 的会员，可是我都只有缴钱，没有时间去运动。我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我其实是为了游泳才去买 World Gym 的会员。可是你看，我去年12月底我就办了，我只去过1次2次，真的忙得没有时间去。那我这个年纪了，工作又忙，诊次多。又接了很多的工作外的服饰，我同时是机电会的财务理事，也相当的忙，需要负责证金的印制、品质的筛选，甚至我4月要飞南京印刷厂去看证金的印制，跟他们签约。我可能要去日本，我要去很多地方做很多的事情。我有时候会应邀到部队去做一些生命的演讲，顺便把基电会的圣经送出去给阿兵哥。这张照片是在花莲的新兵中心，那我们常常会受部队长官的邀请，让基电会有机会进到部队里面去做生命教育的演讲。我们会透过演讲的内容，把圣经的经文邀请这阿兵哥来读，甚至有奖征答。这张照片里面常是圣诞节的前夕照的，所以我们看到有2、3个女生，这个平常在部队是不会出现。他们是来表演圣诞节的一些歌舞，所以特别允许跟我进入了部队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天呢，我们这些阿兵哥们非常的兴奋。那我们透过赠送圣经的方式接触到这些年轻人。我本身呢也有做爸爸学校的校长，透过爸爸学校的课程来帮助很多家庭，让爸爸们重新回到家庭做好爸爸。我们的口号就是"爸爸活过来，家就活了"。男人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好爸爸。我们也在推这个爸爸学校的课程，所以杰花姐可以知道说，我们服侍的范围是非常的广。很多时候我没办法自己去选择，大家都说你太忙了，你接太多工作了。我心里就想说，我还可以，身体还撑得住的时候，宁可让它用坏，不要让它锈坏。有一句话不是说"宁可烧尽，不要让它锈掉"嘛？当然，我也是要学习怎么样照顾好我自己的身体健康。前2年，在有一次要颁奖表扬我的时候，那个是由州大观文教基金会选拔我成为第25届热爱生命奖章的得主。他们办了一个活动，就是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得主的聚集活动。结果前一天在圆山饭店的时候，我居然急性胆囊炎就发作，半夜被送到马偕医院去开刀，后来就把胆囊拿掉了。我跟医生说，可不可以让我请假出去？因为要颁奖给我。那时候还在 COVID-19 的期间，我的主治医师就跟我说："你出去就不要进来了，你敢给我出院，我就不让你进来。"所以我就乖乖的待在马偕医院，把我的病治好。大概待了8天吧。意外的收获是，我的脂肪肝居然也消失不见了。我从那个时候也开始留意要怎么样好好的注意自己的饮食，不要常常应酬啦、吃大餐啦。所以我体重从那时候到现在保持都还不错。
是的，看您的气色也非常的好，听了您这么多的分享，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神在您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奇妙的大能、恩典还有荣耀。路加福音当中有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能看到您从求学呀、开业呀、道宅的牙医，还有在义诊的这些事情上，甚至在传福音哈、送圣经给无论是军中啊，还是给您的这些病人哈、都做的真的是忠心良善。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您给屏幕前的弟兄姐妹一些劝勉啊。
劝勉不敢当啊，我只是跟我们荧幕前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从小就很自卑，因为我脚不方便，所以我走路就不好看，我不喜欢人家走在我后面。其实我到现在，你说我完全的没有自卑吗？并不是。我是因着神的缘故，我知道我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是为神活着。当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困难。 跟我们的辛苦。可是呢，我常常抱的一个信念是，我每活一天就是为主来做一天工，我的生命是神存留下来，所以我要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像刚刚为我们做祷告的同工慧兰姐，她的先生蔡嘉伦医师就是我属灵的榜样，他不断的为主做工，他爱耶稣胜过爱自己。那我身边有很多的属灵前辈或者是同伴，他们都陪伴我，那我每一天都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虽然可能很多人说，啊，你很多媒体啊都报道过你的故事了，啊，你干嘛现在还要继续做道宅牙医服务呢？我就跟他们说，这是我本来就应该我分内的事情，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媒体的报道，媒体报道他们的，我做我的，该我做的事情我会认真做。同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年轻的医师来接棒。我知道我的生命有限，我能够做的事情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不断地在做传承这件工作，不管是在中华牙医服务团、在我的诊所、在牙医师工会、在台湾的花莲跟台东偏远地区，我们不断地想要透过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服饰来吸引、感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到台湾的偏乡来服务，这个是我存在的价值。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传福音不一定要像我一样说一定要到国外去参加义诊再去传福音，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身边，每一天善待我们身边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做好见证，好好的待人处事，就是在服侍神。马太福音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小很小的弟兄或姐妹出现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把对耶稣的服侍坐在他们身上。我相信神知道，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有机会到国外去义诊或做道宅牙医服务，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我们能做的事情，把家里照顾好，把小孩照顾好，把我们的街坊邻居对待好，常常给他们一个微笑，甚至帮助他们，有机会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做的事情。
非常感恩啊，您今天很坦诚的分享您生命当中如何因着神的爱而前行，让我们了解到您是一个手中有数、心中有爱、肩上有责、眼里有光的医师，尤其是您愿意全然的为主摆上，活出从神而来的力量泉源的这样生命见证，真的是让我们备受鼓舞。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周宗伦牧师啊，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总结和告。
非常感谢林医师今天的分享，我越听越感动，越听越亲切。应该我们所做的都是有相同的。记得以前我在浸信会联会国外部做部长的时候，我们就有在尼泊尔的博卡拉那个山上小学做短宣，
曾清恩牧师，
对，还有陈建轩牧师，
对，
我们都是同工。记得我们每年都去，开始去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以教会的名义去，并没有结合里面的牙医团体，他们都不欢迎，他说我们有自己的宗教。后来我们结合了你们那个牙医的团体啊，我们一起去。每年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这边排队等候牙医的治疗，还有其他的科别的治疗。我们就有机会把他们的聚集在教室里面，在礼拜堂里面，带他们唱诗歌，讲福音的故事，合作的非常的愉快，有很多的见证。有些孩子呢 是跟着爸妈去的，有一个牙医师啊带着孩子去，孩子也生命也受到很大的改变。家长们看到我们这么有水准的，那么有器材的，连那个电动的钻牙器啦、冲水器啦，那些设备我们都带去，我们还租了发电机给他们的牙医来做诊治。他们的家长都很感动，说哎呀，我们这个山上这么有福气，今天的牙医师比他们的首都加德满都的牙医师还有水准还有爱心。他们的大人看到这个情况都在旁边哭泣流眼泪，感动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彼此做同工，有人是传道的，有人是医疗的，就像保罗说的，有人撒种，有人浇灌，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做了美好的工，感谢主。说不定很多的同工我们都认识的，都是好朋友。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我们看到林医师得了小儿麻痹，那个时代在台湾小儿麻痹是很流行的， 蒋夫人特别办了振兴复健中心，就是专门照顾医疗的。我也相信林医师也得到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也认识了主耶稣。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身体的软弱，好像我们真是很可怜。我认识一位何梅一老师，他写了一本书，我是失误的作品吗？他天生有病，身高很矮，不到130公分，甚至于说他活不过20岁。他今天60多岁了，还在继续的服侍。他也是跟林医师一样，是教育部所肯定的最有价值最有功效的生命导师，常常到部队，常常到学校为年轻人做生命的教育的课程，甚至于在台北医学院连续10年被学校学生哦评选为最好的生命教育的老师。他就是因为身体的欠缺，身体的不完全不美好，可是上帝却使用这个不完美的人活出上帝的荣耀来。最后我要说一句话，宇宙光创办人林志平林哥他说，服侍的奖赏是更多的服侍。林医师他做这么多的服侍，累不累？累到都没有时间去运动，买了这个会员证都用不上。感谢主，上帝的恩典大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虽然我们没有去运动，可是我们的身体还是可以来服侍神的。今天从林医师的身上，我得到了很好的学习的榜样。不要看我们的不完美，上帝的恩典大过于我们所欠缺的。而且我们的服侍不要怕难，不要怕苦，你越服侍越得上帝的喜悦，上帝的奖赏恩典就越多。上帝的奖赏就是给你更多更多的服侍。哎呦，
是，
有时候看起来
我们是服侍到天家，
但是我跟林医师一样，我退休了，我的服侍满满的，但是呢，越服侍越甘甜。让我们一同来被上帝所使用，成为上帝所使用的荣耀的器皿。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为林医师的这一生来向你献上感谢。虽然他曾经身体上有疾病，但是他克服了。我们也看到他别人不敢去做的，别人不愿意去接的，他愿意去接，愿意去做，冒了很大的风险，也有他很大的不方便，但是这些都不能够拦阻我们对神的爱心，对人的爱心。因为神爱我们大过一切。主，我们感谢你。愿我们今天每一位听到林医师见证的人心都火热起来，信心都被挑旺起来，不看困难，只看上帝所喜悦的，我们就甘心乐意去服侍。愿上帝得荣耀，愿我们得上帝的祝福恩典。感谢赞美主，也特别为我们的同工们来祷告，他们的预备，他们的服侍也都求主纪念，也让我们能够借着现在的传播的工具，可以跟美国、中国大陆还有台湾众弟兄姊妹一起连结，一起来服侍。特别是门诺医院的院长说，美国很近，花莲很远，很多人很喜欢去美国，但是愿意到东部花莲去的却是少之又少。
是的，
今天的林医师他就回应了上帝的呼召，愿意到偏远的华东区来服侍。愿上帝特别恩待林医师，愿他所做的都蒙上帝的喜悦，都能够见证上帝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路加福音有说哈，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们服侍的多是蒙神喜悦的。当然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也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为大家预告一下下一周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是邵德基余书成牧师夫妇。下一周3月9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北京台北时间3月10号上午的是10点，我们时间改了访谈的时间，大家注意，因为 现在是夏令时了，提前了一个小时。那于书成师母呢，他与邵德基牧师刚认识的时候啊，他就确认牧师是神为他预备的另一半，但是呢德基牧师却没有相同的想法。透过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呢，德基牧师深信书成师母呢也是神为他预备的超乎他所求所想的妻子。那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上线来收听。接下来呢，在下一个周三就继续的有请到我们的林奕超医师，在我们的听医生怎么说的这个栏目呢，给大家讲口腔保健的迷思啊，因为口腔保健现在也是越来越重要了。那时间呢是下个星期二美西时间的晚上7点，北京台北呢是下周三早上的10点钟，同样的 Zoom 同样的方式，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口腔保健。如果有朋友还没有加入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呢，也欢迎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有 LINE 的群组，也有微信的群组。那所有嘉宾的故事呢，我们都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看，国内呢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就是要在浏览器上打开，然后再粘贴网址。我们是一家人，一起来听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